上次我们开始了第六章，想第一节到第十节，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在十一节下去之前，我想或许前面我们再有一点的温习。我想上一次我们前五节可能交通的多一点。当我这两天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呢，是觉得最后我们一点一点的一段一段的这么读下去，我想神最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那神的目的还是回到我想第一章刚开始的时候当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是讲到基督的福音。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的目的是为了高举主的自己。我们如果有一点留意的话，会发觉我们知道基督也好，恩典也好，是对着那个律法的主义。那么比如讲，当后面将这当这最近两章讲到律法的时候，你会看到律法讲到律法关于爱，第五章关于律法是实际上都是包在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内。那么给我们看到，当讲到律法的时候，他把律法里面的精义出来了，律法是有一个这个生命的这样一个带出。那么再接下去呢，你会觉得里面讲到圣灵，讲到是圣灵的果子，顺着圣灵而行，这些是不在律法以下，这些是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是讲具体怎么样是要顺着圣灵。但是好像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第六章的第二节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当再次讲到律法的时候，还是把基督给高举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顺着圣灵，圣灵是为着荣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最后还是把它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的主题。那么上次前五节我们稍微多交通了一点，那么我想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再有点温习。那么第六章我们会看到保罗用着一些具体的事情，但这些的事情保罗都不是专门讲具体的事情本身，神也不希望我们只是知道一些具体的事情，哪一件事该怎么做，哪一件该怎么做。保罗是借着他带出一些的原则来，好比像前五节当讲到怎么来挽回弟兄，怎么来互相担当的时候，他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是把原则讲出来，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也就是说在基督的律法以外什么都是空的，是强调怎么完全基督的律法。那么第六节到第十节我觉得是在讲差不多一件事情，他是讲要把一切需要的供给施教的人前面，然后呢六节九节到十节讲了我们怎么样要行善要向众人行善，又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那么在这个当中就把这个原则带出来了。那么这个的原则是讲关于撒种，其实我们今天都在撒种那个撒种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个撒的种是有没有收成。那么就回到这件事本身，我在至少在上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重点是借着在道理上受教的应该将一些需要来供给施教的人，在这一个的属灵的操练上来显出怎么样顺着圣灵来有收成。但是当这一次我在看的时候呢，好像又有一点点新的体会。因为这里表面看啊，他说是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好像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别人需要的供给。那么这件事在律法的下面能不能做？在律法的下面也能够做，在旧约的时候立位人你也要按照律法的要求要做。那么这是新约和旧约有什么区别？那么这次呢我一看呢，他说这里中文是说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那么原来那个意思呢是说在一切的美善中，这个的美善就是什么？就是后面说我们要行善，向众人行善，那个善是同一个的同就是里面实际的意思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美善跟什么一样呢？ 跟前一段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一处叫良善。那么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最开始讲到要温柔，那么这个温柔是什么？这个温柔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里面觉得这里除了讲我们要做那么一件事情，它好像是讲我们要在一切的美善的中间怎么样与施教的人有份，或者说怎么样一同来享用，一同来供给。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圣灵的果子的问题。所以这里面不光是一件好像律法下规定你要做一件的事，也就是说如果是坐在肉体的里面，如果是坐在宗教的里面，那并不能够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他这里是跟圣灵的果子，我个人觉得是有关的，跟下面的行善那个行善不是世人所说的一般所说的好像做一些善事那些慈善机构助人为乐我想不光当我们讲到行善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定会引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只有是神的旨意那才是善的。我想不光这个旨意是善的，连这个过程都是顺着圣灵里面的感动，也就是圣灵的果子有关的。所以我觉得或许这里面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你对比第六节第十节讲的都不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平时一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时候，我们特别是后面顺着情欲撒种，顺着圣灵撒种，我们有时候会想到一些很不好的一些污秽的事情，你不要去做，你种那个呢将来有收成。但是你从第六节和第九节第十节好像讲的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好像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自欺。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的里面，不是在圣灵的里面做的话，如果在律法下也做一件同样的事情的话，那你是自欺了。是关键是怎么样，是神那边他是通不过的。那么所以才引到后面败坏也好永生也好，上次我们稍微提到一点，那个败坏当然有生命的败坏，也可能是神的工程的败坏。那个的永生当然不是指不至灭亡不进火湖，那个的永生在圣经中可以由将来德国承受神的国有这个的意思。那我想既然如果联系上前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想或许就是讲到收成嘛，收成其实就是结果子嘛，也就是说你顺着圣灵撒种，你最后就能够收成，那么这个收成就跟结果子有关。所以说还是讲的怎么样基督生命更丰盛的被结出来，我想或许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好，那么这是六到十节，我们上次也有交通。那么接下去保罗就十一节开始，我想十一节到十八节是可以说是一个整个可能加拉太书的一个总结也好，或者说把有一些的事情点得更清楚。那么十一节当然说我亲手写字，那可以看到保罗里面他的负担非常的重，所以好像非要他来写不可，好像才能把这个负担交托出去。字写的大，当然越重要的事情一定写得越大。另外我们也知道之前保罗提到他眼睛的事情，或许他的眼病也让他需要把字写得大。但不管如何，那就是说这一段的话整个加拉太书，或者说从十一节开始，是保罗突然提醒到这个字何等的大。保罗没有在开头的时候这么讲，那也就是说从十二节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更加来注意的来看这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是第六章也好，整个加拉太书也好，都是讲到基督。那么讲到基督的事呢，当我回想这整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这么的感觉。那保罗先是讲自己的经历，那么讲自己的经历呢，那时候已经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了。但是接下来呢，他是从救恩开始讲的，也就是说先是从基督怎么客观的来做成这样一个救恩，然后一步一步带到，就是一开始这个地位，带到从主观上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更深的来享用到 基督。所以说关键还是就是把基督的福音这个点，就第一章中把福音那些搅扰的人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还是回到基督那个点上。但是回到基督那个点上有一个具体的一件事情，我想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也想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说第六章十二节开始讲十字架，那十字架不是光这里开始讲的，十字架从很早，从第二章就我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第三章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的面前，第三章然后后面是讲到主耶稣成了咒诅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到接下来就是传十字架，后面呢是讲到与我们的肉体已经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一直到传十字架怎么遭人讨厌。所以最后其实那条线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具体的怎么样让基督的这个福音来显明出来，那还是通过十字架。那么就十二节一直到十五节都是讲的十字架的事。那么这里当然就是讲到怎么样来跟律法当中的一个对比。那么里面是讲出了那些要强调律法主义的人，他们里面本质是什么。那里面的本质呢，一个就十二节说凡希图外貌体面，我们初读是外貌体面，但这个字不是外貌，说凡希图肉体体面的人。那也就是说我想注重的不是一般人道德上的面子，我们有时候觉得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好像是假冒为善，但是我相信当真的借着加拉太书要讲到那个真理的核心的时候，还不光是道德上的假冒为善，也就是说那些希图肉体体面的，也就是说这里面根本来说当希图肉体体面还是讲到高举人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所有这些事情再回过去就是两棵树的原则，到底是高举神，到底高举我们的主，还是高举人的事情。那么十字架实际上它正好是让人该受羞辱，十字架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否定掉人，十字架的目的实际上就人了了，人不行。那么这里是希图外貌体面，就希图人的肉体好像其中还有一些什么，我想那个就是这里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关键点你从他们人的角度来说，那么那些人他们要逃避十字架，因为第五章中也讲了如果你传十字架那就会遭人厌恶。那么最后从实际的怎么样让人好像可以可夸呢，因为当人要显出肉体的时候，人会觉得工作有一些的成绩。那么你就再回到，就是我们如果再参照前面就讲到顺着圣灵和顺着肉体有些什么不一样，给我们一个感觉，顺着圣灵他说不可丧志不可灰心，到了时候要收成，给我们看见真的在生命里真的在圣灵里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快有收成。那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在人的肉体里面，如果按照律法来说有些人就说律法比较好摸嘛，那个外面看得见的嘛，就表面好像容易有一些的成果。那么也就是说这之前的说自欺，也就是在律法的下面在高举人的话，有的时候工作有一些的成果的。就像我们之前读过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到了耶路撒冷那时候说，哎呀，他说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多少万，对吧？而且他们都为律法热心，所以你一为律法热心的话，你可以有很多的，有好多的人那不光犹太人是这样，我想外邦人也是这样。当一高举人的时候，当一高举律法的时候，高举那些外面东西的时候，表面好像很容易工作有成绩。那我想我们今天也反复的讲，就是我们今天服事只有在基督里，不是在神的旨意下，那么不是看重外面的一些，那么外面那些给你好像工作有果效，你今天有多少，哎呀，多少人受割礼了，多少人外邦又加入犹太教了，你可以让人有夸口。所以这是个借着受割礼这件事，借着外面工作那件事，背后的核心就是高举人。那么十字架目的就是要否定掉人，是把人否定掉，那么基督可以显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当保罗他讲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只夸 只是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这里他是讲了两个对比，那么一个就是世界就跟他在对对十字架来，十字架在中间来说，透过十字架他怎么看世界，世界怎么看他。那么保罗他是世界被定了，那也就是说世界的东西，就基督以外的东西不再引起保罗的兴趣了。那么今天我们一说世界，我们就知道爱世界追求地上的享受，追求怎么样。但我想保罗每次讲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我想保罗早就不是一个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还贪爱世界的那些名誉啊、地位啊、金钱啊、享受啊，保罗我想不是。他没有信主的时候，他都已经很好像很忠心的要来在律法上要发热心。所以当保罗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想可能更重的是指宗教的世界。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他其他都看作粪土，那不是我们今天一般所看为粪土的吃喝玩乐。保罗是知道基督以外的再好的也是加拉太书的主题所牵涉到的那些律法的那些外面的东西全部都是被钉死了。那么反过来也就是说，世界这些东西也不能在保罗的里面，也就是说保罗也就不配在，就保罗也不是在基督里了，这个世界也是向着他也已经死了，他向着世界也已经死了。那么这个世界就跟后面说，所以保罗说了一句，不要再来搅扰我，就没有办法再搅扰他了。他因为为什么？因为保罗已经死了。为什么保罗不能被搅扰？因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了，死人你搅扰不了他了，因为他不再高举人了，肉体也被这样的对付了。那么我觉得十五节是一节非常要紧的话。那么就是说整个加拉太书当讲到律法的时候，重点讲到一个现象，就是割礼和不受割礼。那么保罗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讲割礼和不割礼，这只是律法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现象，一件事情而已。保罗关键的是要说，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才是神的旨意。那么新造人也就是说亚当里面的那是堕落的，就堕落的亚当当然是旧造的人，但不堕落的亚当都不是新造的人。亚当没有堕落的时候他都不是新造的人，他只是天然的，不是从圣灵重生的，那么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大概可以这样说，表面上好像是在对付律法，但律法只是外面看得见的一件东西，实际上是对付的是旧造。也就是说接下来保罗就讲按照此理而行的，也就是说在新造的原则里，在新约的原则里是讲的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是加拉太书的一个的关键。那么跟旧造有些什么不一样？那么过去有弟兄讲过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亚当，神是神，亚当是在这里，神是在亚当外面的。那么新造有个什么不一样？当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人，是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也就是说神第一次他怎么叫以马内利的神，第一次是在怎么样能够在道成了肉身直达帐幕，第一次在主耶稣身上，然后在我们的身上达到一个目的，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跟人在一起，神与人同住，那或者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那个当中我想神的这个的目的借着这个是显明里面基督的生命，基督跟我们的联合，就是怎么样神跟人是那样一个那个同住，哇，这是神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就保罗说这些都没有关系，割礼不割礼没有关系，是不是律法都没有关系，神所要的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我读的时候有点那么感觉当讲到割礼不割礼都无关紧要的时候，那么第五章中也出现过了，第五章好像是说这些呢割礼不割礼呢都没有在基督里都没有功效。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重要的呢是生发仁爱的信心。那么好像在那个当中呢还给你看得见一点，好像是见证得出来的，好像是人看得见的，那些割礼不割礼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但是我想到了第六章他把这个点 不光是生发仁爱的信心，好像我们看得见这个人身上有生发仁爱的信心，他把背后那个的原则，那个神所要的在这里解释出来了。割礼不割礼不重要啊，不是你，不光外面是显出怎样，关键是里面是不是在新造，是不是在本质上是突出基督，是不是看到所有的那些律法都是影子，影子最后的本体都是主耶稣的自己。那么我想这个或许是第六章后面部分总结当中的一个可能比较要紧的点。那么接着就讲到，他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你们。那保罗不光讲到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保罗也是带出一个经历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在新造里的人，他应该能够经历那个的平安，应该能够经历那个的恩典。那么里面呢有个行字，我记得过去弟兄也提到那个行字。行字呢是有一点点的讲究，加拉太书里面用了好多个不同的行字，但是里面呢有两个的行呢确实也是过去的弟兄们给我们一些的提醒。那么我们再去看圣经的相关的经文的时候呢，里面好像能够有一点神在里面有一点意思的。那么这里说照此理，就是说照着新的生命也好，照着新约的原则也好，那就是说不是在律法的那个的原则下，那个照此理是指照一个原则。那么这个的行字在整个的新约的当中出现过四次。那么在加拉太书当讲到行的时候，有两个行非常重要，一个就是这个的行。那么这个的行里面有一个的意思，它是就像在军队中那样整齐的步伐行，但它的重点不是整齐的步伐，重点是背后一个原则。所以每次讲到这个的行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原则在里面。圣经新约圣经只用了四次，一次就六章十六节，照此理而行。所以这个行不是一般的行，不是光好像我们生活我们活得好一点有点见证就可以了，不是，他说要照此理而行。那么在加拉太书中另外出现过一次，就是五章二十五节。加拉太书在当讲到顺着圣灵行的时候讲过两次五章，第一个是五章十六节，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个行就是一般走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啊，我们要按照圣灵行啊，肉体是不好的啊，圣灵好啊，这两个会争，就是给我们更多的看到是你怎么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怎么能够来行出来，怎么能够走出来的意思。但是五章二十五节有一节，他说我们要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么我想这里一个重点就特别是强调我们是靠什么，在什么原则下行。你既然是靠着圣灵得生了，你既然倚靠的是圣灵，那么你怎么样，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行事都是怎么样，都应该按照圣灵来行。所以这是一个规则，这是一个原则，你怎么得生的也要怎么行事。所以这个是两次。那么圣经中还有一次是在罗马书四章十二节，是讲到按照信的人的脚中而行的人。你们把原则讲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光是做一个好基督徒，做一个好像活得好一点的，有个原则的，要按照信的人的脚中而行。那么这是三处。那么第还有一处呢，我这次看了看，之前呢我们主日也查腓立比书，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候呢没有领会的特别的准确。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有一处讲到，就我们到了怎么地步就应该怎么行。那么我们一般总是用这句话去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也鼓励，哎呀，有些如果说你刚出信的人啊，可能神也没有给你很高的要求，你到什么地步呢你就应该怎么样的行。很多时候我们也拿这一句话，但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中文翻的好像是这样，不是那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前面是有的，我向着标杆执行，这个标杆是谁，是基督。然后是说我怎么是现在得到的，我接下来要按着同样一个的原则去 得到，也就是说我的目标只是基督。今天我得到的那部分是基督的，那我怎么得到的？我不是靠我自己，我一定在神的法则下得到的。那么接下来我要用同样的一个法则去得到。那中文确实翻得不准，不太准确。那么因为这次才特别留意到，所以说这个的行，我想当加拉太书，它目的不光是给我们有一些生活上的指导，好像我们我们不要顺从肉体啊，我们这个两个是相争的、啊、不光是能够好像生活上有一点的见证。我想加拉太书非常强调是真理，就是强调我们是怎么样，是在哪个的原则下。所以这四处当讲到用到这一个行的时候，全部都是讲到按照一个的原则，或者说归根结底就是在基督里，或者说是按照新约的原则。所以我想这个的行就这个意思。那么愿平安怜悯加给你们，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且你知道道理还不行，今天我们知道道理，你要去就这么去走上去的话，我们应该得到一个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神的平安、神的怜悯以及十八节的基督的恩，可以在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实在经历到的。所以加拉太书不光是讲一个客观的真理，加拉太书是带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准确的道路上进到这个实际中，最后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而且当然不光得到神儿子的名分，那么其实加拉太书我想我们上次也交通过，身体讲的不多，但是你看来看去讲的不要相咬相吞啦，不要彼此嫉妒啦，讲了要彼此承担啦，要挽回失落的弟兄啦，要能够在美善中要去供应别人啦，讲的还是身体的讲的还是身体的建造。那我就记得王弟兄大概在第一次我们查加拉太书的时候，第一次王弟兄总结的时候讲了一句，整个加拉太书讲的是这些东西是牵涉到教会建造的基础和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这里讲的也不光是个人，最后是要把我们怎么带到那个实际身体的建造，还是要得到一个团体的人。那么这里愿平安怜悯加给你们和神的以色列民，我想这里不是两样东西，不是你们和神的以色列民是两样东西。我想这个和你可以说是和，也可以说那个意思就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用法，也就是愿怜悯平安能够真实让你们经历到，就是那一群真的以色列人，是神的以色列民。那也就是说我想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一直提到这个概念，就那是真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也就是说再说也就是说是神拣选的，虽然加拉太人他们走的有点不准确，但是当我们愿意看见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走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经历的，神的拣选他不会失败。那么保罗他讲到人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想耶稣的印记如果从第六章来说，那就是十字架的经历。那么印记啊，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像一个烙印，就像一个奴隶身上有一个烙印烙在他身上。那就说保罗身上是带着耶稣的印记，也就是说保罗始终是做的是耶稣的奴仆，也就是说保罗耶稣怎么样他成为奴仆怎么样来背十字架，那么保罗他是一个同样的人。保罗为什么能够不受搅扰？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么反过来加拉太书里面不止一次的讲到就是加拉太人最第一章就讲到有人搅扰你们啊，然后更改福音啦，后面也讲到那些就是搅扰你们的第五章讲搅扰你们为什么会受搅扰，那么就是说没有带着耶稣的印记。也就是说人什么时候让像保罗那样真的经历到十字架对付，看到人实在不配高举，只有基督配的高举，人实在要被否定掉，那样的话就不会被这样的搅扰。不会搅扰的反面就是那个的平安可以让他们可以经历到。那么你再回到第一章最开始的时候，保罗问安的时候，我们常说保罗问安不是仪式，不是格式，它里面有道理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主耶稣基督来归到你们。那我想跟这里是一个意思，这个平安有实在意思的， 加拉太人你们受搅扰了，今天当我们愿意走基督那条的路，愿意走十字架的路，高举基督，再顺着圣灵，平安可以领导，怜悯也可以领导，并且恩惠也可以来领导。那么其实都是跟第一章对应的。第一章说你们这么快离开基督之恩召的，所以最后他还是回到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最后高举的还是最后高就是还是基督的恩。那怎么能够经历到基督的恩？那一个就是十字架。那么这就是说有十字架的，有耶稣的印记，经历十字架的死，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恩。保罗他自己已经有经历的，他盼望加拉太人他也能得到。那么跟保罗差不多时间写的哥林多后书差不多，保罗什么时候经历基督的恩典呢？他在十字架那根苦得不得了的刺在他身上，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在十字架的下面，在看到自己不行的话下面，才能够经历到基督的恩。那么而且基督的恩我想是指什么？第一章还是回到第一章，第一章是保罗在那个问安的里面是讲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恩实际上十字架是死里复活，这个恩人所经历的就是死而复活，将死废去，将那不能朽坏的生命能够来显出来，就是基督的自己，就是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么这个的保罗说愿这个的恩藏在你们的心里，中文说心里实际上是藏在你们的灵里。我想保罗当讲到灵里的时候也许会强调一点，说不光是你们有这样一个认识而已，不光是有你们这个心思而已，你们要按照这个理，按照这个新约新造的原则而行。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个恩典，主的自己，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你们灵里面可以实际经历的。我想就开那样一个头。
接着弟兄的交通，我也交通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六章十四节那边，十四节那边呢，刚才弟兄也点到了，就是说讲到十字架的事。那我这里想交通一点的呢，就是说在整本加拉太书提到三次，就是同钉十字架的事。一个呢，就是二章二十节那里讲的，就是我这个旧我同钉十字架。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说到了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讲的是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那么在这里呢是讲到就是说把世界钉到十字架上。那这个呢就是说是在我们走天路过程之中的三个最主要的影响我们的方面。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这方面因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他们都被同钉上去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就是在十四节后半部分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就是保罗如何看世界，那么另外一个呢世界如何看保罗。那么我想这里我补充交通一点的呢，就是说世界如何看保罗呢，我觉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三节那里有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特别警醒的，就是那里讲的世界上的那些人呢、外人呢来怎么看保罗的呢？看保罗呢，他是把保罗看成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就是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觉得呢，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如果还一直想回到这个世界上去，我个人觉得我们是回不去的，你回去了也是给人家看成这样的一个人物在那个地方，那你不如好好的来跟从主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那这从我个人就从人的方面的角度来是这样想。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了，他说他爱我们就爱到底，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所以说这是我们持续的走下去的这条一个信心所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刚才讲到就是说十五节那里头讲到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那么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就是说在五章六节那里讲到，就是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那么我还有一次呢，就是说在保罗书信里还有一次提到这个，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那里，他就讲的说，所以说你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那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那我们就是说，我觉得从这三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得出守不守割礼的它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啊，这一点我就是让我们警醒。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一个关于这个，就是最后了，最后十六节到十八节这一段。那么弟兄是从就是说走这条天路，就是凡照此理而行，那我们必然会有神的平安、神的怜悯、神的恩啊，让我们来经历，就是在灵里能够得到它。那么我这次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有点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这一点。因为呢，我们从这三节里头幕后两段，实际上是照此理而行的，就是说十六节这开头的一个部分，我就觉得这后面呢是讲出一个，就是说接着十五节那边讲，就是说要紧的是就是做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新的创造。那后面说出来的呢，就是说这个新造的人的活出，就生命的活出，他如何来活出来，他照此理而行，也就是说靠圣灵而行活出来，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呢他那个十六节的后半段呢是有一个愿在那个地方，那十八节呢也是一个愿，所以说我们从一般的文字上理解的，这是一个祝福的祷告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三节里头他所用的这个主语就是或者说受格受词，它是不一样的。你看第一个他是让平安和年龄加给他们，那么这个他们呢是指就是说这些新造的人啊，这些新造的人。然后呢十七节呢讲的是个我啊，因为我怎么样，这是保罗的一个榜样，是他行出来的一个榜样。第三个呢，就是十八节里头的讲的是你们是对加拉太人的一种提醒或者是警。所以说我这次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有一点反过来的那种就是经历，我就从这个经历所得到的这个祝福过程中，我在看就是我们如何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当如何能够才能活出这个新造的生命的这个样式的这条道路出来。因为我真的在读看那个这个江弟兄的那个时政集，看了一点也是给我们再重温一下，就是说他在神在创造人的旨意之中，是先要人的灵得救，然后让灵来做主人，然后魂来做仆人，然后带出身体魂做管家，带出身体这个仆人的动作来。那最终呢，就是说神灵是跟神有正常的交通了呢，然后有神的旨意呢传达给魂呢，就是让体呢所行出来的是合神心意的，那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我把这三节如果把它看在串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就也有点这个意思。一个呢，十八节实际上是讲的这个神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在你们的，刚才弟兄讲的这个不是心，是在你们的灵里。那这个实际上是对加拉太书在最后的时候对加拉太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提醒。我觉得呢，就是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灵里，就是说你们要时常要经常保守在这个灵与神有一个正常的交通。那么正常的交通以后带出来了呢，才能做到一个像那个新造的人一样能够按此理而行。那按此理而行，他为什么是做着平安跟年龄呢？因为平安呢，我指的就是说是魂那里头的一个做主的一个指示。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也经常交通到让基督的平安来做主啊，也就是顺从恩膏的教训，才能带出我们魂有正确的指示出来。那个年龄呢，我更多的认识呢，就是说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出来的，乃是靠着神灵，乃是靠着神的怜悯，他让那个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力量运行的大能大力来扶持我们， 去行出啊，就是魂能够跟上神的旨意。我觉得这里那是十七节呢，他讲的呢就是说身上带着身耶稣的印记，那么这就是我们身体的行为带出来的印记呢。我觉得我们弟兄交通的一点呢，就是说一方面呢是表明我们是属主的人，那么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属耶稣的人，我们就要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旨意去行，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点，这点也反过来就带出来，就是说也不会像十二节就是说那个十三节那边呢，就是说十四节那边就会像保罗那样，就是说他会指着十字架去夸口，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在想起那个在哥林多后书啊，那个四章十节到十一节那里讲到的，他说啊，我们常带着耶稣的死，那为了的就是显明是耶稣的生啊，就是说常常被为着耶稣被交于死地啊，就是说死耶稣的死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动作啊，我觉得在跟从主的过程之中，真正合神心意的一个动作啊，我们就是说要为着耶稣去交于死地啊，或者用这上头的话来说，就是说那些十二节那里讲的那些希图体面的外貌体面的人呢，他们是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那就是说我们乐于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啊，这是正是保罗所亲身经历的。那为了这个受了一个逼迫以后呢，他带出来的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身是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给显明出来，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真正的就是说行为带出来了。那我想呢，就是新造的人他的生命不是靠外面的那个遵守律法的那所谓的行为动作来是做出来的，乃是根据那里面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靠着我们的灵经常跟神的恩有份，或者说让神的救恩十字架上的恩在我们灵里发挥正常的作用而与神有交通，那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然后再传达到我们的魂，我们魂让平安做主，让基督的平安做主，也让恩高的教训的顺从，然后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传达给我们的身体。身体的经历就是身体的和行为就是经过十字架的带出十字架的复活来。我想教他们这一点。
这里我想第六章最后我想第六章呢，就是看到很多一些的很一些的例子就是我想在这里啊，就是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就是还是给我们看到有一些就是一个事实，这些比如说这里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或者是在有一些很具体的那些的这些的例子上面就是说都是保罗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些的这些外面的一些的生活的那些的表现都不是因着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我们这个人的天然能够做得出来的都是那个基础那个根据还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第十五节那边提到，就是要紧的就是做新造人，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说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做这些外面的事情。因为是在第六节这里提到 当然了，这里也刚才郑杰也讲到就是说这里的那个在有一些的翻译上面不一定说是就是把一切的虚用供给施教的人，但是有一些的翻译呢的确也是这样子，就是说讲到那个就是说这个虚用，就是说对那些施教的人他们就是说我们给他的那些的纪念所以呢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呢，就是你发现这些是非常的一个实际的，但是呢这些呢都不是我们人天然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如果我们我们知道，就是说对于这些的这些是比如说你那个就是这个金钱这个事情是人里面一个最最难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呢甘心乐意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呢，这个肯定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肉体天然的人呢必须要经过那个对付我们才愿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是一个非常你讲到这些的讲到这个很敏感的事情的时候对人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难的，但是呢为什么呢能够做得到了，就是因着我们人愿意接受这个因为一个心照在里面，你愿意顺从圣灵里面带领的时候了，你就会发现我们就很甘心乐意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我想保罗提到这件事情也许好像我们弟兄所说的，就是在旧约里面呢这些的立位人这些的祭司他们为什么就是后就是他提到就是他们这个以色列人都不纪念他们了，所以后来这些人在生活上面的确是很有缺陷所以我想呢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呢的的确确就是说在人的天然里面，以色列人呢是没有办法凭着人的天然肉体没有办法能够做得到，这个还是需要一个新造的人主在我们里面这个一个生命的带领，然后呢把我们带到死的里面，然后我们就愿意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来体贴圣灵的那个引领，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些事情上面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刚才我是很阿门我们弟兄所交通的就是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呢在上面呢第八节说到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永生就是如果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就是说认识神的儿子就是永生，就是说你要认识，就是说你要得着神的儿子就是那个就是永生的，就是说你要得着更多的来得着神的儿子，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从顺从里面的生命的带领所带出的外面的一些的一些的果效，一些的那个福音的那个果效，一个结果所以这里提到我们行善这里就是说我们就是行神的永远的心，神的旨意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里英文这个不可丧志，这里就是英文就是 don't lose your heart， 就是跟后面那个若不灰心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说跟从生命的带领来活，这个有时候我们会灰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是需要时间的，就是说你不是一下子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果效出来了。所以在22节里面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这些的神的那个性情的那个发表啊，不是说我们很快啊可以看到那个果效出来的。但是呢，你在外面的一些的从外面进去的那些的，比如说割礼啊那些这些律法，或者是我们就是一些宗教的东西了，这个很快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果效了啊。但是呢，你发现呢这里就是保罗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说不要就是好像这些主张割礼的人呢、啊、他们就是觉得这些事情你要守律法，你要这个高举人呢、啊、这个的确在外面的，从外面的那些的，你很快你会看到一些的果效，一些成果。但是呢如果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是说愿意就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然后把人带到死地，然后能够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主，然后呢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这个呢是的确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不要灰心到了时候主要收成这个是一条正路，是一条对的路。但是这条路不是一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果效的，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的，或者是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主的生命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有一点点的彰显。所以我想呢，在这里就是那个重点还是我断，就是说那些就是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十字架，一面是解决那个世界，一面也解决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己。所以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就是那个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呢，他让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来带着他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然后他也是让十字架在人的里面把人带到死地。但是十字架一面是把人带到死，另外一面他也是复活，就是人带到一个死，但是呢基督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基督的性情就能够在人的身上能够显出来。所以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就是还是提到这个在新约里面一切就是基督的律法，就是一切都是都是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人的肉体，人的行为根本就不能帮上任何的忙。
喺度等我睇到保罗到结束嘅时候，里边有个好大嘅焦急。
佢有里面有个很大的着急。
佢特别讲到佢话：我亲手所给你哋嘅字系何等嘅大啊！
他说：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
在里面我体会到他那个焦急，
我看到他里面那个着急。
因为我都想到加拉太书 不是单单写给一个地方的教会。
我就看到加拉太书不光光是写给一个地方的教会，
是在加拉太这个整个地区的里面的各教会，
是写给加拉太整个地区的众教会。
他说在一个地区里面都来到发生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里面都发生了这一些的问题。
在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来到再来提醒这一班这一班的人，
他在结束的时候特别要提醒这一群的人，
有一班的人是来到去被利用，来到去做了这个事，
有一些人被利用做了一些的事情。
当然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这个假师傅来到去讲这个假道理。
加拉太书我们看到有一些假师傅讲了这些假道理，
很多时候我们就来到单单来到想到这些假师傅他们那个的他们所作的，我们需要你们去小心，不学靠他们一样。
好像这些的假师傅他们所做的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跟上去。
但是除了这假师傅之外，还有一班是听假师傅教训的人。
除了这群假师傅以外，还有一群是听这些假师傅教训的人。
这班假师傅的人听假师傅的人，他们来到去甘愿来到受割礼。
这些听了贾师傅教导的人，他们就甘愿去受割礼。
受割礼，他说这班人是愿意付代价的。
受割礼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他们这群人是愿意付代价的。
就想到好像在今天我们的环境里面，有很多的信徒都很愿意来到去为着他的信仰来到付代价一样。
好像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很愿意为了他们的信仰付代价，
但是他并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所听的是一些假的教训，
因为他们听的是一些假的教训。
当他们来到付了代价之后，
当他们付了代价以后，
但是原来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
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
而保罗当他见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保罗当他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当他看到整个加拉太的地区有很多的人来到去接受了这些假的教训，
他看到加拉太这个地区有许多的人接受了这个假的教训，
也都来到去在不懂得分辨底下来到付了代价，
在不懂得分辨之下他们也付了代价，
以致来到得不到这个益处，
以至于他得不到一点的益处。
所以保罗的心实在很焦急，
所以保罗的心非常的着急。
今天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都发觉有很多类似的人，
在我们身边也发现有许多类似的人
来到去接受了这个教训，就来到去付这个代价，
接受了一些的教训也付了一些的代价，
但是那个的代价是对他们没益处，
这些代价是对他们没有益处。
所以保罗在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保罗在这里说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关重要，
要紧的什么呢？
要紧的是什么呢？
要紧的是怎能够可以来到去作新造的人，
要紧的是怎么能够去做新造的人。
作新造的人我自己来到觉得有个意思在里面，
作为我自己有一个觉得有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来到去将这个新的生命来到可以见证出来，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新的生命见证出来，
我们所作的所付的代价有没有将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见证出来，
我们所付的代价能不能够把这个新的生命见证出来。
所以保罗说他在他身上他看重的就是他能够带着耶稣的印记，
因为保罗看到在他身上他所看重的是带着耶稣的印记。
讲到耶稣的印记，很多时候当然印记比我们想到十字架，
这里讲到耶稣的印记，印记叫我们想到十字架，
想到我们要来到付代价，
是想到我们要付代价，
但这个印记是耶稣的印记，
但这个印记是耶稣的印记，
所以那个的重点那个的价值的地方 是有没有来到将耶稣主耶稣基督来到表现来到彰显到出来。
那个重点那个有价值的地方是在于有没有把主耶稣基督表明出来。
不过说我们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代价有没有来到去将主来到去彰显出来。
换一句话说，我们付过代价，我们有没有把主彰显出来？
如果我们所付的代价是没有将主来到彰显出来，或许我们就好像加拉太人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愚昧的人。
或许我们付过代价，但是没有把主见证出来，那我们就好像加拉太人一样，是愚昧的人。
我们付了代价之后，那个是所作的，所付的代价是没好处的。
这样我们所付的代价是没有益处的。
当然这个就是讲到我们愿意付代价的时候，我们都要你们小心，我们所付的代价是不是能够真的将主来到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我们付代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主表现出来。
这个是我自己在这一段里面其中一点给我自己一些提醒。
这是我在这一段话里面给我自己的一点提醒。
我只是很零碎的点指出有几个地方，我以前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曾经叫我受到一些搅扰的。很零碎哈。第二节跟第五节，我以前念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充足的地方。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然后第五节他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如果是重担互相担当的时候，那另外那个弟兄可以负担我的重担，我就不用担了。但是如果你当然知道一定不是那个道理了。后来我看看那个英文圣经，Darby 两个地方都是翻作 burden， 但是很奇怪有个 footnote 注解说两个字的原文不一样。前边的这里中文翻得很好，一个重担一个担子。重担他就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里说，那些人说我们很劳苦做了一天的工，那个工价也是一样，那一段话里边的用的就是这个重担这个字。第五节那个担子呢，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最后一节主所说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就不一样了。后来我看看 King James 翻译了重担，他翻译 burden， 担子翻译 load， just a load， 所以不一样。弟兄们会分担你的重担，但是你该做的那一份你也要做，你不能把你的那一份你都推在别人的头上，你的担子应该自己担。主说担子是轻省的，在主里边我们应该就是有这样的学习了。第二个地方就十四节下半，因着十字架救我而令，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记得以前念这圣经很容易上口，但练来练去，我觉得很不容易明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就出现有一幅图画，好像世界在那边，我在这边，中间就是十字架。就我而论，我去看世界的时候，我是透过十字架看世界，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那个意思了。世界看我吗？他要挑战我吗？要吸引我吗？他也看见我 中间哪里有十字架，他看我的时候还是经过十字架，而且你发现两处都是已经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我提到那个第五节二十四节那个很宝贝，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跟那都同钉在十字架上，是已经完成的事情。所以保罗用这个例子，我想因为那一批人啊，加拉太人，他们就是受了那些从可能多半是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是受律法，要坚持要受隔离的那一批人啊，他们的那个吸引力很大，因为他们这样做很受人欢迎。我受隔离，我也听福音，两样都有，好像什么好处都不缺啊！这样的吸引叫好多加拉太人就一下子就站不住了，就跟着走了。所以保罗到了这一封信的最后末了的时候，不错，这卷书你一直看见他把基督拿出来高举基督，因为基督是成就一切，但是基督为人在福音里面为人成就的最大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了。如果基督不定，基督跟十字架分开，基督没有十字架就不是基督。十字架上钉个那一位神的儿子，他之所以可以做弥赛亚，做救主的，因为他是钉十字架，所以神的儿子就是基督。所以这个保罗就再一次讲，让他们看见，在福音里面，这最宝贝的就是这个十字架，为我们已经解决好多问题。上一章讲肉体情欲，那个是已经解决的了。现在世界吗？你很受吸引吗？你想一想，有十字架，你已经定在第二章那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里哪一节就互相呼应了啊。还有一点嘛，就是十六节前面的最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个很宝贝了。凡照其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应该就停在哪里了吗？那是很奇怪，他加了和神的以色列民，神的以色列民是什么人？他们是受隔离的人，他们是守律法的人。但是你看保罗的心很大，受隔离不受隔离无关重要，在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是最要紧的。所以他将这个祝福平安怜悯嫁给他们，嫁给那些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同胞，他的姑乳继承的那些犹太人，真的巴不得他们就看见，不错，律法是好的，你叫做律法在哪里看见神的一切，神的所事啊，受隔离也是神这种摩西所传的，这个都是好的。但是有了福音，神的儿子基督已经成就这一切，当然都把那个你不受隔离也没关系，因为主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已经包括上这一切，可以在因为这样神哪里的平安，神的怜悯就临到我们这一些就在福音里面的人。所以保罗真的看见在这一封信的最末了，把心里边很重的话真的巴不得这一批受了迷惑的加拉太人，他们真的看见他们的愚昧不要在福音以外再要回头去守隔离这个真的很笨，他很愚昧所以他就这样很重的 有 这一句话。
不知道会翻译的，就那会翻译的。第三节啊，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上次王弟兄啊跟我们讲这个无有啊，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没有得着救恩，没有得救了。那么第四节呢，他下面来说，个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就是有些人啊，他啊里边没有啊，那你看他的行为好像外头是一样的，但是你要从他的行为里边再往深处去看，看他里边的动机，就从他从里边是从怎么样的心思，是从怎么样东西出来的。要是这个，所以就连到第五节里边那个担子，那个负担，要是你所做的，是有两方面的人呢。一方面的人呢，他真是得救的人，他从里边他有个负担，他做出外头的一些的工作出来的话呢，那么他里边因着他里边负担做出来的东西呢，就是工作呢，那么他说后面就讲了，他所夸的就装在自己，那好像说我们夸自己，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专心在神给他的负担上面啊，那么他做出来事情啊，他就自己就里边有一个满足，这个是一个属灵满足。当然有些人不是啊，就是像后面讲啊，他要他自己都不能守律法，但他要人家来受这个割礼，受这个割礼呢就夸口在人的身上，好像呢他就不是从他什么负担出来啊，就从要别人来做这个事情，就夸别人的东西，从别人的行为上面叫他自己得点满足啊，其实这些满足啊也是从肉体里边来的，我感觉这个是讲这个意思啊。零碎一点啊，还有呢，就是后面讲到保罗说啊，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有些人告诉我们啊，保罗有些书信不是他亲手写的，是他讲的，别人来写的。这个是他亲手写的，就是他眼睛有问题啊，他还要写啊，就是说好像我们弟兄讲他对这个加拉太就教会的负担是很重，所以他亲手要来写这个加拉太书。那么弟兄刚才交通到了就是说他那些受隔离的人，他们是听了人家迷惑来受隔离的，他们是付了一些代价。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说呢这些人第十二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十字架受逼迫。就是说这帮人呢，他自己受一些隔离，但是付了一个小代价，但是他为了避免付了更大代价。我感觉呢就好像是今天好像国内有些人要信耶稣，信耶稣他也到就三聚会去，为什么去三聚会呢？他保险点嘛，他也要信耶稣，那信耶稣要付代价，他这个更大代价他付不起来，所以他跑到三聚会里边去，一方面是受迷惑，一方面呢说他不愿意受为这个基督受十字架的逼迫就是另外一点我感觉第十七节大家交通到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印记大家交通到圣灵交通到是我们信主这个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有一点呢，我感觉这个印记就是这个不是人手的隔离在我们身上这个是哥罗西书第二章里边讲到基督的隔离基督隔离就是基本上一直在讲隔离所以这个隔离是人家看是外面的隔离，但这里讲是他里边有里边的隔离，就是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他已经里边有这个印记，这个印记这个伤痕，这伤痕是十字架的伤痕，在保罗身上，也在我们一切信主的人的身上。
所以呢，你受隔离不受隔离是外头的事情。你要是你是以色列人，你受了隔离以后你才信耶稣的，没问题啊。你是新造人，你不受隔离，你信了耶稣，在神眼中看，眼中看也是平等的啊。最要紧的是就是做新造人。因此呢，好像师母刚才讲啊，凡按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我感觉就加给他们了，就加一般一般人了，就是我们信主信耶稣的人和神的以色列这个是 Israel of God， 就是说一好像是外邦人，另外一半也是以色列民，但是你们是信耶稣的，没问题。以色列中也有人信耶稣，不是犹太人中也有人信耶稣啊，这个是在神的眼中也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最重要是你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印记啊。
弟兄姊妹都把六章主要的信息都交通，交通了出来。我想我要提的就是，因为讲到你们个人的，从第六章一开始就说到，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我也听了上次弟兄姊妹交通，因为上次我不在在这里讲到基督的律法的时候我想当然就是跟摩西的律法是一个相对的。那基督的律法当然我们知道特别是讲到基督是受膏者，是神差来完成神做的功，完成神旨意的那一位。所以这个律法是完成神永远旨意的律法。那他说你们如果彼此担当就能够完成神永远的旨意。好像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这么简单就完成。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重担互相的担当，这里带出的原则是我们这个人要绝对的付代价。刚才我们的弟兄特别讲到受隔离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多少时候今天人肯付的代价是对肉体有回报的，这个代价才肯付。但是在基督的律法的里面是要你付代价，但是呢对肉体没有回报。我为什么说什么叫做对肉体没有回报，就是你付了代价而叫你自己本身肉体或者你的人得不到一点的被高抬或者是被印证，反而在真正在基督的律法的里面，因为这个目的是叫我们这个人减少，我们这个人死。所以当我们讲到属灵的追求的时候，我很阿们今天梁弟兄讲的这些的话，代价是有人付的，但是绝对的代价今天一般在宗教的或者在基督教里面或者在宗教的范围里面是没人付的，因为他们所付的代价是要叫他们得着好处。其实这个跟拜偶像的代价一样，拜偶像也要拿这个拿这个还要花钱啊怎么样，但是他为了是有一些回报。但是当我们真正来追求主的时候，主所要我们，当我们这个互相担当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主给我们这个新命令嘛，对不对？主给我们的新命令是叫 弟兄相爱，彼此相爱，而且那个是完全的舍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宗教的世界所带来的这些的东西是要人付代价，但是当你付了代价以后，你好像你路就容易走一点，你就得到一些的recognition 啊，就是得到有一些人就是怎么样来认同你，来高举你啊。但是在基督的律法的里面，我们看到说你们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就是要看你们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在主的面前啊，愿意放下自己。而且因为如果我们真是因为时间不多，如果我们真是大家一讲到十四节的时候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关键是在哪里呢？今天不是人不夸主耶稣的十字架，但是你有没有只夸主耶稣的十字架？信耶稣行格里，这个有没有耶稣的十字架？信耶稣当然有耶稣的十字架，但是问题是耶稣的十字架之外还要加上一些的东西，就不是只夸。那今天我们要所走的路是一个舍己，而且这个己是没有给己活路的，这种的路才是生命的路，因为这种的路才是真正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完成的路。所以当我们看到前面几节的时候，刚才王师母就讲的第二节跟第五节，我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愿意提出来，就是说第五节这个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子呢在原文里面是讲到士兵必须要背的行囊， OK， 也就是说人该尽的本分跟责任啊。一方面神把我们带到身体的里面，叫我们互相的担当，真正的有那个完全的爱，舍己的爱，那个是放下自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责任啊。所以我就好像我上个主日所讲的道，我一再的提醒，我说今天的道是你不要替别人听，因为你一替别人听，我所讲的就完全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因为你想来想去你就是挑别人的麻烦，而不是要求自己。在生命的路上是绝对的要求自己，所以在对于自己的要求上面你有你的责任。而且这里面有一句很深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到了第七节说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OK， 在这里你就看到，而且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这里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我一直看到这里是一直指着基督台前的那个要交账啊。如果我们在这里来看到这些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不敢轻易的放过自己，或者在混杂的里面自欺。人若以为无，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今天人以为跟从主付个代价，但是他还要抓一点东西回来他才肯付这个代价，这个是自欺。而且呢说人没有以为有就是自欺，人应该做的没有去做也是自欺啊。就是好像是这个第六节，有些事你应该做你不去做，你以为你已经完全了，神是轻慢不得的啊。至于刚才第四节，我愿意再补充一下呢。第四节的那个自夸啊，我觉得 应该是当人查验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的时候，你应该自己知道，你有把握知道你在神面前有没有具体的过不去的地方。OK， 如果你在神面前，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有把握啊，而不是说别人夸你啊，别人怎么样夸奖你，而你自己在神面前蒙不蒙悦纳，你自己应该知道。当你在神面前醒察的时候啊，因为这里一直是讲到对于己的对付，对于己的认识。对于舍己的学习，我觉得第二节是讲到舍己的学习，第三、第四节是讲到对自己的认识。啊，当我们这样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赤目敞开、一个清洁的良心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活。当然，我们怎么样活呢？我相信第五章16-25节已经有一个结论。这里就是说，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知道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就是看看你那个源头，你是靠着圣灵的引导而活，还是按着你肉体的东西在那里在那里活啊。而且所以第八节那里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我想这里一直是讲到生命的学习。如果你不是凭着生命来活，你定规是凭着自己来活啊。我觉得在这里讲到一个在地上基督徒生活的规律，你不要自欺啊，你不要以为你一半为自己活，一半靠着圣灵而活。今天如果你不是凭着生命来活，你就是凭着你自己来活。你凭着你自己来活，你就没有办法凭着生命来活。所以我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说，你不要爱世界。那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这分钟你不是在不爱世界的里面，其实你已经爱了世界。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爱世界。所以你在看这个，如果你不是按着生命来活，你就是按着自己来活。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就是没有灰色地带，没有妥协啊，或者你或者绝对的按着生命的带领，或者你就是根本按着肉体在那里活。所以一个不是绝对的付代价的，根本就不是在跟从主，根本是在那里体贴肉体。所以任何属灵的掺杂，在哥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当中，他们的信仰不是说他们不信耶稣，也不是他们不信耶稣跟着钉十字架，他们的问题是在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之外，他又加上妥协，跟犹太教的妥协。那这个就是一个当时保罗觉得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今天大部分神的儿女生命不成长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当然问题就是贪图外貌体面的人。其实这个有一个意思，就是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其实就是粉饰肉体的人。 OK。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如果没有绝对的一个跟从主，如果我们没有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走在生命的路上，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基督的律法，也就是说，没有按着神永远的旨意来活。当然，我想其他的点，弟兄姊妹都交通的很多，特别是讲到十五节那个结论啊，就是受隔离不受隔离无关重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而这里特别说是做一个新造的人，不是说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这个做就是我们有没有活出来。我们都是从圣有个生命，从圣灵入门，但是我们有没有让基督做生命这个事实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都要靠圣灵而行，做一个随从圣灵的人，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要求啊。所以一直在这里讲是谁在做，一直在这里讲是随着圣灵还是随着肉体。绝对的跟从只有这样的人啊，才能够走上这条路，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看到摇摇摆摆啊，脚踏两只船，或者付代价付百分之几，这样的人一直是会受搅扰的。只有保罗这样，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当然刚才弟兄们已经讲了，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就好像一个奴隶他盖上了一个烫的一个印，是属于他的主人的。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这个印？当这个印是付代价才能够印上去的，就你有没有绝对的付代价。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是不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这个奉献是经过考验的。很多时候在代价的考验上面，我们好像就不肯叫耶稣的印记印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没有付这个绝对的代价。有的人是他的家庭拦阻了他，不让耶稣的这个印印在他的身上；有的人是钱财不让耶稣的印记印在他身上；有的人是感情啊，当然有的人更离谱了，是一些己啊，邪情私欲。但是一个真正能够走得上这条路的人，是那些肯在他的身上有耶稣的印记付过绝对的代价。当保罗的印记是很深的啊，当我们可能今天主没有要求我们付保罗那样的外面的印记，但是我们心思里面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跟从主的，没有一个绝对舍己的话，我们在走这条路上一直还是受搅扰的，走不上去的。所以保罗就写了加拉太书，与这封大家都讲了是非常严肃的一封的书信，来把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带到一个只夸唯有走在耶稣的路上的。我想时间已经过，我最后再讲一点，就是末了 刚才弟兄们已经提过，十八节说，弟兄们，我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说愿恩典平安归于你们，那结尾呢又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我们这样就看到，当我们真正要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是恩典，是恩典。没有恩典，人都要灭亡。加拉太的人，他们需要的不是律法，他们需要的是恩典。有十字架经历的，有耶稣印记的，才能真正经历基督的恩。而且如果你读英文或者你读原文呢，你都发现这一卷书最后的一个字当然是阿们啊，当然这个阿们是，但是如果你看阿们之前那个字呢，是弟兄们。这卷书用弟兄们，一个满有爱，一个很甜美的一个称呼来结束。因为律法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弟兄，只有圣灵给我们的新生命叫我们能够成为弟兄。所以我们看到是恩典，是生命，不是律法。但恩典跟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付了绝对的代价，而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恩典跟生命丰满的活出来的时候，就是叫我们收的是永生啊，我们就是说我们能够非常丰丰富富的进入主生命的丰富，承受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同样要绝对的来跟上啊，主给我们的路。